来到好奇杠铃，我是你的主持人 Angie。 在这个节目我们分享健身和人生相关的励志故事。这一集非常特别，我们有四个人同时进行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女子运动教育 She Sports 的创办团队，分享他们的创办故事。这集的访谈是在大概三月的时候录制，但是大家知道这几个月因为找工作的关系，疏于发行 podcast， 一直到现在才播出。非常感谢女子运动教育团队的等待，他们在这段期间和之后都会陆续的举办不同的为女生进行的活动，就请大家关注他们的 IG 和脸书专页咯。本集的 podcast 呢是由知名健身服饰品牌 Verve 所赞助。那大家记得我去年曾经在 podcast 上面推广过 Verve 的健身衣，在搬到美国以后，我收到了另外两款的亲肤机能短袖 T 恤。虽然我住的地方是德州，每天大概是在39°C 的生活中度过，但是他们的 T 恤在这里穿起来还是十分的凉爽舒适，非常的透气。如果你在找版型好看、质量又好的衣服，大推 Verve 咯。你可以在结账的时候输入好奇杠铃的专属折扣码 VVCB， 就可以获得95%的优惠哟。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本集的访谈吧。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杠铃。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特别，是第一次如此多人的一起录即时访谈。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女子运动教育 She Sports 的创办团队来当好奇杠铃的来宾。哒哒， She Sports 女子运动教育是由引爆运动训练、一起飞运动教育、 Double Pump 女子篮球室以及刘希叶 希叶 Basketball Studio 共同创办的平台。 She Sports 希望让等一下，我刚刚讲到什么东西？ She Sports 希望让运动进入女生的生命中，透过运动帮助女生成为更好的自己，学习自信、勇敢、坚持和团队合作。借由举办训练营、讲座、比赛、书写等多元管道，和女生们一起成长，携手探索运动的美好。目标呢，是成为台湾最能与女生们一起成长的运动教育平台。那大家刚刚听到就是这一段介绍，是不是超级超级嗨？并且同时想说，怎么会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互相认识，然后又开始了这一段合作呢？那我们就请今天的代表来宾们来分别介绍大家的背景跟他们代表组织，然后我们会请他们来分享合作的缘起。我们首先来请我的荧幕上右边的 Gina 来分享好了，欢迎 G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a， 我是 Double Pump 女子篮球支的 Gina。 对，然后 Double Pump 女子篮球支是台湾唯一一个致力于推广女生篮球的网络运动媒体。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线上线下的活动，还有我们还有 Podcast， 可以在这个 Podcast 宣传我们的 Podcast 吗？
请。
就是 Double Pump for Three， 就是大家如果想听女篮相关的故事也可以到也听我们的 Podcast。 对，
好， Double Pump for Three 记起来，我们也会把这个连结附在 Podcast 下方。谢谢 Gina 介绍。那我们到左边的希叶。
嗨，安琪，然后 She Sport 的伙伴们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CYA 篮球工作室的篮球创办人，然后刘希叶，然后目前也是还是一位现役篮球选手。
耶耶，希叶好俏皮哦。谢谢希叶。那最后我们请阿超、苏鼎超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引爆运动训练的代表阿超。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引爆是专注于在青少儿的篮球训练。我们的使命是 empower every athlete to achieve more， 就只要你有身体，你就是运动员。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每一个家庭，让运动进入每一个家庭，让运动教育就是成就他们，使他们更伟大这样子。那只要你有篮球相关的需求跟问题跟训练，都可以找我们。谢谢。
好，太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那现在大家一定就是超级好奇， 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个很一致的主题，就是大家都是 empowerment 为主，想要为这个产业带来更多就更好的人才，然后更好的愿景。那但是到底大家是怎么认识的呢？那我们请 Gina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品牌合作缘起的故事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三方认识的时间算蛮久的，从如果说从我们开始做 Double Pound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西野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西野可以说小时候吗？对，然后跟引爆跟阿超这边在前几年我们有一起做过女生篮球训练营，所以我们其实三方都是好朋友的关系。那会做这个 She Sports， 我觉得这个合作是蛮偶然的，是其实算是聊天聊出来的啦，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从不同我们真的做的事情，然后从不同面向观察到女生运动教育的空缺，然后就这样生出来了。对，如果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面向，一个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的观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三个 Double Pump 三个伙伴的生命经验。因为在这几年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运动员，比如从西野身上看到很多优秀的特质，比如说坚持努力，然后不放弃，接受挫折，接受不完美等等。但是因为在报道方面或是这个社会氛围方面，大家会比较专注在可能成绩啊或是竞技运动上面，然后这些关于运动的美好特质就大家会比较少琢磨。我们觉得这些特质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就是刚刚 Angie 讲的，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想要 empower 所有人的这个使命感吧。但为什么就是做女生的运动教育呢？我觉得会是从可能以我们的观察来说，是从我们伙伴的生命经验来的感受。比如说绿地，我们另外一个伙伴绿地，他小时候是以跆拳道选手的规格去训练的，可是他决定不当选手之后，他跟跆拳道这个运动的关系就整个切断了。或是像有些女生她很喜欢运动，比如说德德，就是我们另外伙伴德德，可是她在青春期的时候，她同学可能会觉得穿泳衣或是喜欢运动这件事情很奇怪，所以她就也停止运动了。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在青春期停止运动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然后我们觉得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然后我们在跟我们三方在聊天的时候，其实等等可能阿超跟西野可以补充，就是引爆这边他们办很多很多的训练营，可是里面也会有女生参加。那他凯哥阿超，其实他们都很想要再为女生多做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西野的话不用多说，他就是精英运动员，然后他又很愿意利用他休息时间做他的西野 Basketball Studio， 然后推广女生篮球。所以就这样，我们就是聊一聊之后就觉得啊，这件事情是我们都想要做的事情，我们都想要为女生运动教育多做一点什么东西，所以才有这个 She Sports。
不知道各位听众是刚刚听完 Gina 的分享以后你的感触是什么，但是我真的超级惊讶，就是我大概知道作为一个您快入三十才开始快要开始健身的人，就是当然在健身的时候会遇到可能家里的人说哦，再继续健身下去就不用交男朋友什么之类就的鬼话，但是我不会就是想不到会有因为外界的声音需要放弃运动生涯的这一段令人想哭的历程，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在青春期是一个很你正在行你对于自己的想法非常一大一部分被社会所行作被他人声音所行作的阶段。打岔问一个问题，就是离开了比如说离开了跆拳道或是离开了选手的生涯以后，他们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我觉得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其实他们都还是很有热忱的。其实跟怎么说，我们会观察到现在很多应该说我们的大学同学吧，那个时候可能他们都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大家都不喜欢运动，就可能也不会去打球啦或是慢跑什么，可是反而到了开始上班的时候之后，很多女生她就开始喜欢上健身，像 Angie 然后慢跑或是瑜伽，其实大家还是对于那个运动是有热忱的。可是为什么会在 中间那段就是整个落掉了，就是整个就是跟运动脱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也很注意、很专注、很注意的，应该说我们很在意的这一块。所以刚刚介绍的时候说，我们 She Sports 是想要陪伴女生的生命，对，去陪伴女生的生命，让运动进入女生的生命。
嗯，所以你们会特别注重在哪一个年龄层？
目前是没有，目前我们在这个前期的开端，我们会先尝试，像我们之前办的 She Play 是 focus 在高中跟大学生。
想要请 C 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一起创办这个品牌的时候，就是你们有哪一些特别想要解决在这个领域的痛点或问题吗？然后你们在想象这个品牌可以创造的愿景时，你们希望可以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改变？
其实从国小毕业嘛，我就开始接受正规的篮球训练这样子，然后就也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就是说自己身上流着运动员的血液，其实应该还蛮适合的这样。然后其实在疫情爆发，在两三年前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有一段就是篮球的里外史这样，然后就是前后分别到了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然后在此期间也接受了不同背景的篮球文化，然后虽然这地方跟台湾一样都在亚洲，但其实他们整体的运动环境和氛围是和台湾完全不一样。然后举例来说，在中国就是不论球员他是先发或是替补，甚至是地茶水的，就其实他们身上每个球员的身上都散发一股自信，然后也常在比赛中看到就是教练跟球员就是有很激烈的那种沟通方式，但是比完赛之后你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好好的坐下来吃饭。然后球迷他们也是哦，不就是不论是球迷，就是不论是球员还是球迷哦，然后球迷他们的大胆热情也是那种让人无法招架，就是 DP 他们之前有到中国做采访，然后 DP 有体会过这样。然后但是我想表达就是他们自信的勇于表现是不分年纪和性别的这样。然后在马来西亚的话，我比较看见的是球员的自我管理吧，他们整体的那个篮球环境比较美式，很 free 这样子，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集中住宿，没有像我们以前可能就是都会集中住宿，然后训练时间非常的密集，非常的长这样。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中间可以看到他们球员是如何去调整自己，去调试自己，虽然他们教练给予球员的空间是很大，但你要比赛状态好，一切都要自己去打理这样子。但这也凸显出来那个环境，你当球员你必须要很有自己的想法，要把自己吃喝睡加上团队训练的时间都规划好，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然后在这样不同背景的篮球文化的环境刺激下，就我自己也想了很多啊，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以运动员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台湾的运动员甚至是小孩，我觉得都相较于其他国家都显得太乖了，然后想法上也比较单纯，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可能大多都是被家长或者是教练长辈安排好之类的，所以特质上也是可能比较温驯吧。然后但我觉得这样的文化没有好与坏或对与错，但我是觉得整体来说可能可以再自信一点，然后勇敢一点，甚至是有时候可能会甚至是希望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再多自己一点的想法这样子。对，然后这也是日后我创办工作室的主要原因啊，希望透过自身的篮球经历来传达运动教育带给我的启发以及成长这样。
又是一个让我觉得超级惊讶的一点，我真的是想分享一个就私人经验，就我觉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可以是一位很 top 的女性，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训练大半就很累的话，就会就是呈八字形躺在地板上说，哦，干今天好累，我不想再练，就是诸如此类的干话。然后前几天就是我在训练的时候，我跟一位应该是就是中南美洲来的妈妈就是对练，我们在练就是巴西的一种武术，然后我就是一如往常的抱怨，我就说，哦，好累，我不想再练，然后他就说，你在说什么，你给我提起劲来， 继续跟我打，然后我就吓死，因为那个妈妈她比我还小只，然后她感觉就是训练的经验也就是可能刚开始，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于运动跟我们可不可以说自己累，或是我们就是我们认知自己应该要多努力这件事情，然后要怎么样去就是跟别人沟通这件事情跟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可以想象，当你去国外看到不同的队伍跟他们的教练或是在场上进行参赛的时候的那个对比 的感觉。那待会我想要再回来，就是请问就是你们会想要怎么样透过不同的讲座或者是实际的教育内容来改变这件事情。那在那之前就想要先请阿超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整个女子运动教育里面的子计划有哪一些呢？
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前面就是这个品牌合作的缘起，那就是我们原本就是在专注于这些青少儿或者是青少年的运动教育。那在我们平常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常态的社区球队，那就会有很多家长小朋友来参加我们每周的篮球训练的活动，那多多少少会有少数的一些就是女生也来就是来打篮球，但是在他们参与的过程，他们在因为大多数都是男生，所以他们在跟他们就是打篮球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有比较困难的一些，因为男生是比较鲁莽冲撞。那我们是觉得说，其实我们的使命是要帮助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家庭，让运动进入他们的那个运动教育进入他的生命。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的训练，可以告诉他们，就是训练之后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那我希望说，女生爱打篮球的人也可以有就是这样子的环境，所以我们先成立了一个女生的篮球队，那就跟西业来合作。那我们希望说，让更多人不管是爱打球的女生或是台湾的家长，可以鼓励去参加就是运动这件事情，然后运动可以教会他们什么这些事情。我们希望透过跟西业跟Double Pump他们的合作，让各自的专业各自的力量一起凝聚起来，让女生运动教育可以就是让她在台湾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运动教育可以带给女生有什么巨大的变化跟影响。对，这个算是我们起初的合作的缘起了。那我们就是这边我们的计划是我们刚刚 Gina 也有提到，我们在上个月有办了一个 She Plays 的比赛。那这个比赛就是我们第一个是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有在做这件事情，那同时也让这些来参与比赛的女生，不管是高中球队的女生，然后大学的女生，社会队的女生，甚至是我们的球队，跟他们讲说我们 She Sport 即将会有这一些这个品牌即将会有相关的活动，那就是我们未来也会办一些类似就是女生运动员的访谈，那这个是希望不同年龄层的女生都可以来参加，那透过女生运动员来分享他们故事，去启发他们去运动教育对他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对，大概是这样子。那包含就是我们的 She Sport 的官网，我们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个创办人，我们都会帮我们自身的经历跟分享，把这些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心得写在我们的官网上，去让大家知道就是运动教育可以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他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你们会跟学校进行大规模的合作吗？
这个目前可能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那我们目前都是以就是数位的内容为主， 那就是从小小的实体的活动慢慢去发展，然后再让往上发展，越等我们成长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往学校端那边去合作。对对对，
好，谢谢。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就是女性，她们可能在看到就是比如说女子运动教育的时候，就会第一件事情就会想到，我又不是运动员，就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就是要破了那个坎以后，他们才会慢慢认知到，原来其实自己也就是那个运动员的精神一直在自己心里面。但是很多人就会以为小时候体育课如果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就代表自己没有那个细胞，也不能够被称为运动员这样。那对于这一些需要踏出第一步的民众们，你们会怎么帮他们改变，或是帮他们意识到可以改变这件事？
我觉得从我这边最简单的应该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到，我认为只要你有身体，你就是运动员。那运动员不是只限于精英运动员，只要你透过规律的训练，只要你觉得你可以达成你想要的目标，其实你就可以。因为不好意思，我们想要建立，应该是说，就是我们刚去哪有讲到六大核心理念，我们希望说你想要成为一个运动员的目的不是那个结果，是我们需要达成的，比如说自信，然后要接受不完美，这个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影响你的生活，你的就是运动以外，不是只在于你的运动表现。
我补充一点，就是刚刚阿超提到，就是我们想要给大家的核心概念，这些东西我们会一直透过我们的社群去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些 narrative， 我们会一直一直的以不同的方式去推送这些概念。然后除了刚 She Plays 之外，我不知道刚，因为我刚有点断线，所以刚不知道阿超有没有提到我们四月份的 She Gather 的这个类似座谈的一种形式，会邀请运动员，像我们预计邀请西叶跟他其他不同运动的运动员来谈自己的生命经验。像这样子的参与的话，就是可以比较接近，就是你觉得自己好像不是运动员的女性，但是你对运动可能稍微有一点兴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样比较软性的方式去推广我们的理念。然后这个 Together 后面我们还会接着做一些运动，可是不是那种就是像打篮球可能大家觉得门槛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的运动，可能就是瑜伽或者是就是比较软性的运动，让大家就是可以比较觉得说这个运动是比较好亲近的。
你刚刚讲到一件事让我觉得一个词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兴趣，就是 narrative， 就是大家的自我叙述。刚刚 CEO 帮我们分享到，就可能从比较年轻的运动员，那我在想比如说像我这种上班族年纪的，跟或者是我妈妈年纪的，大家对于自己是否适合运动或是不是运动员的自我叙述应该都会有点不一样。那你们观察到的每一个族群，不管是以职业分或者是以年龄分，每一个族群的叙述特征，自我叙述特征是什么，然后要帮助他们改变是否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呢？大家可以 freestyle 哦，因为这个问题完全不在访纲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运动教育是比较，如果说你把运动分成竞技跟就是一般的运动的话，我觉得我们会是比较偏是推广这个一般的运动给所有人，让大家都可以接触运动。因为是我们在不管是精英运动员，或者是像这种一般喜欢运动的女生，或是就可能小朋友身上看到他们从运动得到的这些美好的特质，我们想要的是让这些特质让大家都可以透过运动学习这些特质。所以我觉得会比较，我们的 narrative 会比较偏是推广运动美好的特质给所有女性，不会说不是说只针对就是竞技运动。或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来说，很少人会觉得说自己是运动员，除了就是你真的是以运动为职业的人以外。可是这个词可能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去定义它，这个运动员这个词，就像阿超刚刚讲说，你有 身体你就是运动员，可是这个概念可能现在还大家还是不是那么能够理解，可能我们把运动员定义的太过精英，太窄小，可是其实这个运动的特质就像 Angie 刚刚讲到，是一直在你的心中或是就在你的体内，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或者是需要不同的方式去激发它。
嗯，对啊，当听众听到自己你们称他们为运动员的时候，应该很多听众也是感动的想要落泪。那你们要怎么，如果说遇到一些特别顽固的家长，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说自己的小孩子是女生，是女孩子，不应该让他们参与运动，你们有什么活动或是方式是针对这些顽固的家长让他们改变心意吗？
我觉得我们这边遇到的目前就是像我们的女生的球队，这些家长其实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对于女生要运动是已经是认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产制的一些文章内容，就是想要告诉大众说告诉那些还在决定自己小孩要不要参加运动的家长，我们这些故事就是可以告诉他们参与运动带给女生带来很多的成果是超乎他们想象的。对，那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说运动员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像国外的环境，他们是非常鼓励任何学生青少年去参与运动，那很多人他们都会参加球队什么的，但他们不可能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比如说到像西业这样成为顶尖运动员，但他们还是鼓励他们去参加这些运动的原因就是运动员他们会产生团队合作，那透过不断的训练他可以达到他的目标，然后去建立他的自信，这样子的逻辑跟这样子的过程是可以建立在就是大家的生活的上面。对，所以就我认为说就是比如说像 Angie 就是你喜欢健身但你没有要成为健身的，对对对，但是这样子的过程还是让你可以达到成就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对对对，
嗯，谢谢。那我想问一下 CA， 就是刚刚我们就是在访谈前开始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有一些就是家长他们其实会直接来找你想要请你教导小孩子们关于利用运动来升学的的这件事，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对于女生参与运动已经有一个更现代的想法，我可以这样讲吗？那你觉得是你在这些家长跟这一些小朋友们身上看到什么样不同的特质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家长普遍都可以让自己的小孩尤其是女生出来接受训练，我觉得目前好像没有遇到，对啊，会来找我当然是不会排斥的，对对，就是都还蛮可以接受小孩打球这件事情，但是但我最近有遇到一个家长，就是他一直很两难，就是前阵子他小朋友成绩不好，他就不会让他来参加训练课，这样他就是会用成绩来决定小孩要不要去打球，但是我后来有跟那个家长说，我是说我有跟他提到说，就是我是觉得课业要顾，但是如果小孩就是疼他的小孩是真的很想要运动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良性的沟通，就不要用成绩去太过于压他或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又改变了一下心态，就问我说如果他想要运用篮球升学的话，就问我觉得 OK 吗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个小孩是打得还不错啊，就算还可以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也是我跟他讲了一些我自己的本身的经历啊经验这样，然后是怎么透过篮球然后升学，就我也有跟他说其实你也不一定要打到很顶尖，但是如果可以兼顾小孩的兴趣，然后让他好好的读，就是让他可以更 透过篮球透过运动让他可以更专注的去读书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然后就是那个家长后面就是也都是还蛮让他小孩去参与篮球的吧，这样。
那你们从一开始创办到现在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吗？
像我举办 She Plays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都没有 想到说来参与的人可以觉得就他们给我们的 feedback 是非常的热络跟热情，然后跟事后很多教练啊或者是学员然后跟球员都表现他们很 enjoy 我们当天举办的 She Plays 这个活动，然后他们也在访谈过程中说这样子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珍惜，也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女生运动教育这个算是在台湾还没有任何人就是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可能提倡女生运动的非常多，但是女生运动教育的相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非常的有点担心说这样子的品牌这样子的活动对就是这些 TA 他们的感受会是什么，所以当那天活动非常顺利的进行跟看到大家热情的参与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都是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对，然后另外是就是比如说我跟西野我们在办这个女生的篮球训练的球队的时候，甚至是有40岁的妈妈来参与体验，然后我就让我蛮感动的是就是她喜爱运动，我们给他这个机会他也愿意去 follow 他自己的内心的渴望来参加，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感动。对，
大家现在给那位妈妈一个掌声。
哎，对，那天我跟那个妈妈一起训练，所以我印象也蛮深。是同一个妈妈吗？没有，我要补充的
同一个妈妈
她很厉害。对，我要补充一点是我觉得我们在大家都是想要创造一个 safe zone 给女生去好好的体验运动这件事情，因为不论是可能从我们自己喜欢打篮球，可能你去篮球场报队的时候就场上都是男生，或者是像阿超刚刚提到说他们在做很多训练营的时候女生参加球队可是都是少数，可能在这个氛围里面女生没有办法尽情的展现自己或是尽情的去体验运动这件事情，所以 She Sports 也是提供了一个 safe zone 给所有女生去体验去感受去这个运动的美好。
这让我想到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是上一间就是全女子的高中，然后因为没有异性同学的存在，我们可以自由分配各种权力角色，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全能的。然后但是当大学又被放到就是性别混合的学校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就是quote unquote要有女孩子的样子，然后我突然不敢表现的可能比较奔放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场域可以让大家自己决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是一件超级棒的事。对，那、
哦、而且我们刚 She Plays 是全女性的，应该说所有角色比如说裁判记录台 DJ 都是女生，那当然球员一定都是女生，其实我们想要创造的这个环境也是让女生知道，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大家如果有看篮球的话裁判很多是男生，就女生是比较少数，可是我们也希望让这些参与的人参与的选手或是更多女生知道说其实女性也可以做这样的角色，也可以当就你全部的裁判都是女生记录台都是女生 DJ 是女生的时候，这个球赛其实也是可以运作的很好很棒，就是我们希望也提供在运动场域中不同的 role model 给所有参与的选手。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 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大家应该会想要跟他自己一起比赛，或者是就是这个场上可以看到的所有人成为一个能够持续互相陪伴的好朋友。那想请问你们有这样子，就是有打算建立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吗？就是让大家可以怎么互相支持，互相当学伴之类的。
学伴这个词
也不是学，
没出现
了。等一下，我是超老派，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个词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互相，就是一个社群啦、啊，就是互相支持的社群、啊。
讲到这个社群，就是像刚刚西叶讲的那一位家长，他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在训练的这个 Empower Wonder 台北太阳队的家长。那其实我这个球队，我们后来有发现这些来参加的学员，他们其实年龄层还蛮广的，有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社会人士。但是他们因为这个球队，他们就成为好朋友，然后他们在社群上面就会，比如说 IG 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会互相鼓励，互相提醒大家之类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慢慢有建立，从篮球这一块有慢慢建立一个女生的就是社群。那未来我们是希望说不同的运动也可以建立他们不同的常态的社群。
好，太棒了。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从活动参与跟筹办面向的意想不到的发展。那就你们彼此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部分吗？
意想不到就是彼此这么合，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是
有认识
吗？
啊，
这不是合作前提吗？
对，可是我们是认识，可是我们不是有配合，就是成为一个真的成为一个团队。可是就是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团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配合的模式就是好像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团队。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让我们觉得说运动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这是比较意想，应该不能说比较意想不到啦，就是觉得很珍惜的事情。
嗯，其他两位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就像刚刚 Gina 说，就是我们三方是不同的单位，那可以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完成，那这样子的成果是让我们就意想不到的好，那所以才会特别的珍惜，然后也希望就是我们就是不好意思，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我们在创立这个 She Sport 这个品牌，有很多人其实非常关注，比如说像 Angie 或者像一些运动品牌，就主动的跟我们来说想要合作的意愿。这个也算是我们就是创立 She Sport 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就除了来参与活动的那个小朋友家长，他们的 feedback 给我们很好之外，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品牌也认同我们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意想不到的。
我还蛮惊讶，就是你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当 Gina 邀请我按赞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天哪，这也太爆酷了吧，怎么就是，那同时间也会想说，怎么会都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才看到这样子的组织出现，就是我真希望我小时候就已经有女子运动教育来推广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所以觉得你们真的超棒的，就是可以预想得到，就是受到很热烈的欢迎。然后现在听众们，如果你们想要参加他们的活动或是跟他们合作的话，马上点击 Podcast 下面的连结跟他们联络哟。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一路上面你们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我觉得挑战就是我前面就有讲过说之前没有人在做过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我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用闻的，就我们不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子。那 另外一个挑战是以我自己我们 Inpower 这边，就是我们大部分我们的经验我们都是男生居多，那我们第一次在做女生的运动教育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社群是我们之前没有碰触过的，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算是非常的遇到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们也都在算是找寻这一群人跟想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是必须花非常大的心力去探索这样子。对啊，
那 C 叶跟 Gina 的你们两个有遇到什么样预料之外的挑战吗？
我觉得挑战就很像刚阿超讲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下就是之后会长怎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三方来说就是经常是在做这种事情，比如说引爆做运动训练它也是十组级的，或是我们做女生或者是西业当一个球员，他总是就是面临未知，所以这件事情是虽然是挑战，可是对我们来说好像又很有趣，就是这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刚刚阿超他也有提到说他们团队是比较多是男生，这一点我其实也有一直想过这件事情，因为但是我觉得就是引爆的所有人，阿超凯哥他们都很愿意去理解这件事情，就是虽然在这个运动训练啊运动教育其实他们做了非常多年，但是我觉得我跟西业可以提供的角度就是身为一个女生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提供也是我们彼此能够合作的一个算是我们彼此的缺口接在一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是要讲挑战有点讲到歪跳去，对对对，挑战我觉得就是未知吧，挑战就是未知。
好，谢谢。 C 业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C 业别个赞，
挑战就是未知
学我
好，那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些活动上就是很热烈的参与，那关于实际收到的具体回馈有哪些呢？
我讲一个就是前阵子才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阵子我就是有一位球迷他在 IG 上 at 我一则动态这样子，然后我点进去看他大概的内容，就是几年前也是引爆办的训练营，那时候我不知道是男女生还是只有女生的，我忘记了，但是我是其中的教练之一，然后他就稍微提到那时候就是跟我的第一次相遇这样子，他那时候好像还是学生吧，对，然后再来就是他出社会之后他比较没有时间接触篮球，然后就一直沉浸在工作这样，然后让他觉得很沮丧，然后后来他得知我跟引爆有一起合开一个女生篮球课之后，他就百忙之中就是拍假来上课，然后就最后就是提到说他很感谢就是我在训练中给予他的鼓励，这样让他重拾他就是学生时期的篮球梦，然后虽然他现在出社会，他会就是换个方式继续热爱篮球，因为他相信篮球带给他的力量这样。然后就是看完这篇感性的文字之后差点热泪盈眶，因为没想到
你说你有看到我已经热泪盈眶了吗？
真的吗？那你也适合来我们这边被我鼓励一下对，然后就看完之后就我没有想到就自己的一句鼓励的话就是可以带给他这么大的力量，对，然后就是这也让我更加相信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确实在做对的事情，对，这样子。
太棒了，那你们近期将举办的活动有哪一些呢？
接下来4月9号我们会有一个刚刚提过的 SheGather， 就是会邀请西业跟不同项目的运动员来谈他们的生命经验，就是大家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听类似讲座的活动，然后结束之后我们会一起做运动，这是近期的。然后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camp， 会有篮球的训练营，也会有 不同项目的运动的 camp。
你们会想要跟听众说什么话？我们先从 我最左边的开始。好，我们从 C 页开始。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讲错观众是你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和支持 SheSport 这个专为女性而生的运动教育平台，谢谢。
好，那 Gina、
我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这个 SheSport 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话，就是不论你听众是男生是女生，就可以帮我们分享给大家，不一定分享给女生，给大家，就让大家更知道SheSports 的存在，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啊，我们有 Facebook、IG、YouTube 都可以订阅。
好，谢谢。那阿超，
首先我要谢谢就是 Angie 邀请我们来参与这样子录 Podcast 的活动，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听众，你可以 follow 我们 SheSport， 只要我们想要传达的价值，就是你可以透过运动来去完成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信心，或是你想要成为的人，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就像我在这些学员家长身上学到，他们去尝试自己热爱的事情，那就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鼓励大家就是不要去害怕或是担心你没办法成为运动员，或是成为某一种人，只要你有信心，你就有机会成为你想要的，透过运动的方式。对，谢谢。
谢谢，也非常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访问你们。就是我最近我是非常怠惰，都没有在录 podcast， 然后就是说我还可以称为自己叫做 podcaster 吗？然后今天就是在跟你们的对话中，就是完全又燃起我的 podcast 魂，就是突然又理解为什么自己一开始想要做 podcast， 然后并且就是这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从每个来宾身上学到这么多东西，然后感受到这么多鼓励，跟就是这个社，就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就是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在做这么棒的事情。那各位听众，如果你们对于 SheSports 有任何回馈，欢迎直接 follow 他们，参加他们的活动，并且分享给周遭所有的亲朋好友。那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来宾，好奇杠铃，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